在我家关心你我的家，家庭会客室关心全天下的事。各位朋友你好，我是柯绍恩。我们中国人常常有一个观念啊，说男主外女主内，所以呢男人常常会觉得说我负责赚钱养家咯，那外面的事情我来打点，家里面就交给老婆咯，所以这个带孩子啦，照顾孩子啦，带孩子念书，这些归老婆来管。但是其实我相信今天这个时代里面越来越多的人觉得不是这样子的，恐怕对于孩子的成长的过程里面，爸爸的角色是极重要的，爸爸是不能够缺席的。但是我们也常常听到很多做父亲的人说，我怎么知道怎么做爸爸呢？我是做了爸爸以后自己才在摸索，才在学习的。如果爸爸角色这么重要，那么到底应该怎么样预备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合适的父亲，让我们孩子的成长的过程里面，不但爸爸回家吃晚饭，爸爸其实不只是回家吃晚饭，爸爸在孩子的生命当中是不缺席的。今天在我们会客室里面，两位好朋友来到我们的会客室，是父子档。李哥你好，欢迎李哥哈。
冯博士你好，
你好。
是我在我们的节目上，每次你来我都很兴奋，因为我们镜头就特别好看，帅哥，帅哥。
谢谢。
哎，我们常常听爸爸讲，爸爸妈妈在我们节目里面，他们已经一系列做牵手情里面，常常听到他们分享到他们的很多从圣经里面的一些属灵原则哈。今天我们来检验一番哈，李哥，打分数一下，你给爸爸，你给爸爸打几分？对父亲的角色，
100分，101分，100%的满意。
多多的那一分是怎么回事？
那是超过了，超过了，超过了。
为什么你会觉得这个爸爸是满分的？
简单的来说，我觉得我父亲是一个开拓者，他是开拓我和我弟弟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父亲。对对对对对，他很进入我们的世界，所以让我们觉得他不但是一个父亲，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你们有商量过吗？讨论过答案吗？因为写个标准答案给他背了。
我不知道这个控不是怎么问他就怎么答。
真的啊，对，所以我问的好的。
对，是。
不，你觉得爸爸在哪一点上最精彩？
在就是我刚提到进入孩子的世界，比如说呢，我们的兴趣是什么的时候，他会陪我们一起玩，而且是真的是陪我们一起玩哦，不是看着我们的玩。那有时候父亲，一般的父亲会在旁边说啊，危险危险，不准不准。但是我父亲呢是进入我们的活动。那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呢，我去一家百货公司，那个时候有一个叫德州野牛的一个机器啊哈，然后是负责人坐在上面，然后这个机器的牛呢，会把你晃下来，对。对，那个是还有年龄限制的，因为太小的小朋友是不可以上去玩，
怕受伤。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很小，我记得那时候年纪很小，大概国小左右吧。然后我们看到了，我看到了就很想要上去玩，但是因为那是有年龄限制的，所以我父亲就说有危险，不能玩这样子。但是回家之后呢，我们就灵机一动，就说他可以当那只野牛。然后我们就有一个很棒的家庭时间，就是把他在床上啊，因为怕摔下来会硬的嘛，对不对？所以他就趴在床上当那只野牛。然后我们在床的周围呢，就布置了那些安全措施，比如说有枕头啦，对，万一你摔下床的话，结果就有一只活生生的野牛。然后我和我弟弟就轮流在他上面这样又抓，然后又跳这样子，然后他就是要把我们摔下来，他就是拼了命的把我们这样摔下来，然后我们就摔下来又爬回去，摔下来又爬回去。
李哥，这种家庭时间是很要体力的哈，
这虽然是体力，但是也是全身马杀鸡这样的，
所以你要从那个角度去想，就比较快乐。
对，放松心情啊，可以放松筋骨。
所以爸爸是很在。我记得我有一次跟李哥谈，他骑摩托车吧，还是学什么？是因为跟你们一起，对不对？是因为你们要李哥。
大部分的活动都是这样的，都是我们开始。
你们喜欢音乐，他就开始弹，
就跟着来学习，就是很不容易的，我觉得对一个父亲来讲。
所以这个不缺席不只是吃饭不缺席，
对，
是整个的成长过程里面是不缺席。
是。
李哥，那你自己觉得身为一个父亲，你觉得你最引以自豪，其实我觉得最引以自豪是你儿子会说你101分。你自己觉得呢？
其实作为一个父亲的角色，我是觉得是很有趣的，是很好玩的，这样的不是很苦的一件差事，不是说。
可是世上大家都这么忙啊。 对不对？你很忙，我知道李哥，其实李哥负责一个机构哈，一个整个福音机构，而且世上有这么多婚姻辅导的在那，那你不会觉得说、哦、累得要死，拜托今天不要再德州牛仔了，好不好？
忙归忙，就是回家，就是这个时候才是可以我们放松的机会啊。嗯、所以其实这反而是一种调剂，
所以你不把这个当做一个工作，
不是一个苦差事、嗯、不是一个工作、嗯、是享受跟他们在一起，所以每个年龄每个阶段都有他们不同的世界这样子、嗯嗯、啊，比如说在学龄前呢，他们哎我学就是带他们游泳，嗯，但没想到本来我也是旱鸭子一个，结果我也学会游泳，
就是为了带他们游泳，
对，
你先学会了。
所以做一个父亲的好处呢，就是虽然说陪孩子啊、嗯、好像看孩子这样子，即使呢跟着孩子一种成长的时候呢，有很多这个童年未完的梦啊，也可以预言啊这个童年的梦这样的，所以这是好处多多，不是很苦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真的是纯乎一心哈、嗯，你要觉得说我已经累半死了，回家还给你做德州牛仔，哇，那就很痛苦。那就觉得说哇，我外面累了半死，我回家我可以跟我的孩子一起玩，
对，
很快乐，
啊，
这那个真的是一个就是那一念之间，看你怎么去看这样的事情。
是，
而且我也相信你们是关系。
是
对父子间的家人的关系，
这也是从这边建立关系的、嗯、是互相互的，嗯哼，又好玩，但是也从这一关，因为孩子就觉得哎你好像不像我的爸爸，做我的玩伴这样的，
是一起成长，
对，所以他们无形当中跟你之间就没有距离了，你融入他的世界，他也进入你的世界。
其实我相信很多人听李哥这样讲都会很羡慕，说哎，这样的亲子关系真的很好，但是这样的亲子关系不是一触可及的，也不是突然发生的，究竟是怎么样成就这样的一个亲子的关系呢？休息一会儿我们来讨论。
真的有爱，有爱是你的天堂，
家庭会客室，关心你我的家，关心你我的事。今天我们和李长安李哥和他的大儿子李硕一起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分享父亲的角色哈，怎么样让父爱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不缺席。刚才我们讲的说他们的有一个很快乐的亲子关系，不是责任的，不是不得不只好我已经做爸爸怎么办呢，我只好来承担，而是很快乐的一个亲子互动的一个关系。但是从这里面我们大概要推回来看，说到底父亲的角色是什么呢？很多父母亲讲说我也不会做父亲呢，学校也没有教我怎么做父亲。是，可是我相信圣经里面有很清楚的一些教导，李哥要跟我们来分享到底什么是父亲的角色。
好，做父亲的角色呢，就是一个从圣经原则来看，这三方面，第一个是做一个管理者，嗯，第二方面呢是做一个牧者，
是，
第三方面是做榜样，做一个模范者这样子。啊，当然不是做模范父亲了，但是你就是一个榜样、啊、
儿女的一个榜样，
对，他可以向你来学习这样子。一般孩子就是你教他的不如你感染他的这样子，感染他要来得大的、嗯、所以在这方面呢，管理者其实圣经也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嗯、所以这种管理的家，这个管理其实就是做一个父亲的一个责任，一个角色这样子。所以其实父亲也是家里面的一个总经理这样子、嗯、虽然他外面忙完了生意、嗯、做完了公务、嗯、公事，回到家里面其实他还是要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管理他的家。
所以父亲要去承担这个管理者的一个角色，好，第一方面是管理、
嗯、第二方面是做牧者，牧养他的家人、嗯、牧养他的孩子这样子。那么牧养呢，就是你要安慰他呢，鼓励他这方面的。那么这个管理呢，是给他清楚的明确的游戏规则，嗯哼啊、嗯哼。那么牧养呢，你就能够进入他的世界啊，引导他朝正确的人生的方向。
所以要做德州牛仔啊，
但不是要他做牛，就是能够进入他的世界，
是跟他一起成长，
对，没有距离这样的
陪伴他们。
这、嗯、第三方面是做模范、做榜样，嗯，就是你希望孩子是一个怎样的人呢？那你也是要做一个怎样的人，啊、嗯，这也是圣经的原则。
你从爸爸身上学到的榜样是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
嗯、我觉得他最了不起的部分啊，就是他在讲这三方面，他。最重要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他从来不把他工作的心情带回家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发现的。因为我之前不知道，就一直到有一天我去他上班的地方看到他，哦，他真的就像是一个会长的样子，他是一个领导，一个主任的样子。那可是他在家里的时候呢，他是一个很亲切的父亲，所以他并没有把工作的情绪、工作的那些压力，还有工作的那些心情来带到 家里面，然后带到孩子身上，所以以至于他可以很清楚的扮演他刚刚所说的三个重点，牧者、管理者。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我值得学习的地方，就是他情绪是可以转换的，工作的情绪就留在公司，然后回家之后呢，就是一个回家一个轻松愉快的态度。所以不管我们和他从事什么活动，都是不一样的，不像是在公司这样工作，
不是面对一个老板，
对对对对。所以今天就算不是什么德州野牛或者是什么不是活动，哪怕是讲几句话而已，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其实很舒服的，
是
很有一个
很有压力
的，
就是很紧张的。
刚才这个李哥有讲到说，他是个父亲，是个管理者的角色哈。但是刚刚李说这样讲，我就想到说，其实要管理自己的家，恐怕先会管理自己。你这个做父亲自己的，管理我的情绪。如果我自己的情绪都常常失控，我大概很难承担一个管理者的角色。但是我们到底怎么样来用哪些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管理我们的家呢？
你刚才讲情绪管理是很重要的，所以通常我回到家里面，如果什么样没有处理的事情，我去所在办公室，我明天再处理这样子。所以打开门，这个一家大小说：“哎，等你回来了，好吗？好，回来都很好。”这样子有没有不好？没有不好，不好都没有带回家来这样子。
因为你其实把那个带回来也没有什么意义，
没有意义，也没有解决问题。
他们也不能够承担，也不能分担什么，但是只是会让大家整个家庭气氛就
很坏，对，很无辜啊，把这样不好的情绪带到家里面来这样子。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管理一定要有清楚的游戏规则这样子。就是你什么时候会生气？如果他们犯错了，你怎么警告他们这样的？然后你怎么样要管教他们？是要给他们有预警这样的啊。比如说我们跟孩子这样，将来吃饭了，他们孩子在这边东摸摸西摸，还在玩游戏，在玩着玩玩具这样的。那通常玩我太太呢，我们都会有一个原则，就是会数数字，然后倒数计时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样，我通常会数到十。我太太比较快一点，她数到三而已。
妈妈比较严格。
不过呢，这个快慢就由我来决定。但是对他们讲有预警，有预警，就是让他们知道说，哎，现在一个命令下来了，一个要求下来的，那你们要采取行动。我不会马上说看你不动，我就一脚踹过去，不会这样子。我说一二三，吃饭了，
就知道了，哎，差不多了啊。
他们要赶快收拾了。那刚刚他们在收拾玩具的时候，或者一些准备后续这个账号的时候呢，那我会把数字这个数得慢一点，我知道他们已经在动了，
他已经在努力了。
哎，对对对，
所以重点不是要打他或者修理他嘛，对不对？重点是他让他能够动啊。
可是他们有时候他们不动。不然他以为我一定会数到十嘛，所以我要再数六七八九十，可能这个三的速度就数到十了这样子。他们说：“你怎么数那么快？”我说：“我看你们没有动啊，但我要数快一点这样子。”他们就知道我在数数字的时候，就是他们要采取行动的时候。所以他们，我不是不讲道理，我给他们有机会时间来处理这样，
而且清楚的游戏规则。
对，所以他们对我不会觉得存戒心说，不知道爸爸什么时候会生气这样的。他知道我什么时候会生气，我会事先告诉他们这样子啊。那另外一个就是，我再带一个东西来，这是我们的这个定时器，这样 timer。这是卡西欧的定时器，他们也喜欢玩这个电动游戏。那么在他们小学小的时候呢，是规定他们一个人只能打十分钟。那两个人一起打二十分钟，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扣的。
对，那这个是二十分钟呢，他们要把这个设好二十分钟这样，然后开始打这样子。那么打到这个时间到了的时候呢，哎，就会这个机器就会叫了。
我同学说，你十分钟你开机都不够，你知道吗？十分钟是很快的，一转眼
这机器就会开始叫这样子。那他们就要关机了，
时间到了，
还是告诉他们，所以。这个游戏规则很清楚，这个机器在执法，所以他不会说我太快或者太慢这样的。那这个也培养他们一个很自动的一个精神，就是他们开机要打的时候呢，他们自己去设定时间。当然有时候他们无意中不小心多拨了一格这样，但是我也没有关系，反正那个还是会到的，时间会到的这样的。
所以不重点不是十分或十一分，而是有一个限制，
数字是有一个限制。
那到了时间到了，嘟嘟嘟嘟叫的时候，他们会说。哎，这个命还没有打完呢，太可惜了。爹地可不可以让我这面打完再关机这样的？我说好，当然你可以把这面打完再关机。
所以是有恩典
的，有恩典。
他们今天觉得说好爽，我又赚到一分钟这样的，他觉得我很有恩典。
所以到时候关机的是存着感恩的习惯，
是。所以他们就觉得我也很好玩啊，是这样。但这次，所以这个慢慢就养成一个习惯，他们有开始有结束这样的。所以到了其实到后来高中的时候就不用了，高中我们就放在厨房炒。 蒸饭用的、嗯、
所以就是说他已经养成那个习惯了，
对，
他自己知道怎么去控制这个、
啊、主要是强调那个重点，说你玩电视游乐器这是你的休闲活动，不是你的责任、嗯啊、那你要把责任尽了你再有休闲活动，
是一个态度，
分清楚、嗯哦、分清楚，不是主修这个休闲活动这样的、
啊、那你可是你们刚开始十分钟你真的不会觉得说这个十分钟怎么够呢？根本还没有
像就我记得啦，就是啊，刚开始的时候是十分钟，刚开始、嗯、就后来因为会有一些恩典啦，然后有的时候客人来的时候、啊嗯、我们就很兴奋，说我们要表演一下、
嗯、给他们看，
对对对，我们就电动，就以至于最后越打越多，开始有点哎得寸进尺了。就后来有一天，我记得我父亲就把我们两个叫到房间里面来，就说啊。好像最近这个
尺度太松了，
对，已经有点超过界限了，所以我们要再回到周末才可以打，然后一次打十分钟这样子。那我记得那时候啊、我就好了，就是这样子，因为爸爸说的嘛。那时候我弟弟还问说，哎，那万一我们不遵守的话呢？就是我们不同意的话怎么办？那我爸爸就说，那就没得打，就什么都没有。嗯嗯，所以就是说这个讨论的空间，就是我爸爸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嗯，你要么就是十分钟、嗯、要不然就是就没有，那这个是一个他控制权是在爸爸手上。
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好，是说有一个清楚的规范，而不是说今天看爸妈心情，不高兴你就可以打，不高兴你就给我滚回房间。如果我们用我们的情绪去管孩子，孩子其实搞不清楚到底什么是标准、嗯、对不对？我的标准是你的情绪，那就很不好。
对，
那另外一方面是那个规则定出来之后的执行，其实很多的时候规则定了但是没有执行，那可能对孩子来讲跟没有规则一样，或者可能更不好，反正你说话不算话，反正都是无所谓的。
是 是，
所以如果不能用我的手表，不能用他的手表，因为
用一个这个
对公信力，
公信力的，
这样的话大家就会清楚这样的。如果用我的手表，他说我的手表太快；用他的手表，我说他的手表太慢，这样的。
我觉得你们家
谈这个情绪上
有公信力的，
所以这个就是很大。弟弟问这个，如果我不同意。
嗯哼，怎么办呢？
怎么办？我说就没得打。其实他是很天真的啦。他说如果不同意，是不是规则就可以改变这样的？
所以执行要很，既然要定这个规则，就要执行。
是的，对对对。嗯、所以这是关系，就要给他们游戏规则。那钱怎么用？嗯、怎样作息时间？朋友怎么交往？这些都是在小的时候就需要跟他们有
交换件，
让他们知道这样的。嗯、那么这游戏规则对他们一个就是有安全感，他们知道怎么样来这个 follow 这个规则这样子。
是，这是管理者。
管理。
其实你刚刚特别的还提到一个东西，说父亲还有一个角色是牧者，这个我想大概一般人很少去想，父亲跟牧者不是在教会里的牧师吗？父亲的角色，
牧者的意思就是啊，因为我们是信主的嘛，那我们盼望他能够认识神，信主。有时候第二代的基督徒就是我们的子女呢，因为我们信主，所以好像他也觉得不得不接受主这样的，变成一种传统。
理所当然的，
嗯。所以这方面我们就很小心，千万不要用一种律法的方式说，哎，我信主，你也给我好好信主哈，你不要让我没有面子这样的。这个对孩子来讲，他可能就会跟你背道而驰啊。这是因为我们的作风引起他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做一个牧者，就是要引导他们自己来认识神，来经验神，然后自己单独来信靠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当然这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在小时候是一个启蒙的啊，教导他们怎么祷告啊，跟上帝祷告，上帝说话这样的。但是慢慢的
带他们到神的面前去，
对，慢慢的要鼓励他们，第一个亲自祷告接受耶稣，这是一个过程，很重要的一步。第二步呢，就是他随时随地可以来向上帝祷告。嗯啊，所以有些事情我们也许觉得比较难处理的事情，我们说，哎，可不可以来一起祷告，或者你跟耶稣祷告这样。记得一次啊，暑假他们想回夏威夷去看外公外婆这样的，但是这个回一趟就要10万块钱台币的这样，
一家人，
那对我们来讲是很不容易的一个负担这样的哈。我们说我们去年已经回去了，今年没有这个预算了哈，这样的。他说哦，可是我很想回去外公看外公外婆这样。我说那你就祷告吧，就直接说你预备钱，如果有钱我们就去，没有钱我们就不能去了。我记得他每次睡觉的时候祷告说，耶稣啊，我要去夏威夷，让我去吧，这样的，就是这么祷告。嗯哼，哎，结果没想到是被他祷告到了这样的。后来就是我这个他外公啊，就是我岳父，他不要拿这有一个有就是有一笔钱，他说、嗯、哎，这个笔钱可以当给我们当路费旅费到夏威夷去这样的，就这样
他也经历神，对不对？
他经历神，经历神，是他自己祷告的、嗯、我自己都没有做过为这个祷告，我是叫他祷告这样的。所以以后慢慢他也经验，到现在他最近还是继续来经验这个祷告，向上帝祷告的这种能力，上帝的祝福，结果他单独来信靠神。
所以不是代替他们去认识神，是陪着他们去经历这位神，对不对？
是的，小的时候我们手抓的紧， 要慢慢我们要把他交，把他的手放在上帝的手里面的，让他亲自抓住上帝的手。那这是父亲做牧者的一个角色，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其实教会里的牧师也是这样的原则，不是把人带到我们的面前，是陪着弟兄姊妹一起去经历神，对不对？是一个牧者的一个角色。爸爸在信仰上给你的帮助是什么？你觉得最印象最深刻？
影响最深的就是他，我觉得主要的还是他的情绪是非常稳定的。然后是因为我觉得他常常被圣灵充满，对对，靠主喜乐，靠主喜乐。然后他刚刚说了，他教导我们要常常有什么困难啦，有什么需要啦，可以带到上帝的面前，或者是你有想要某一件事情，但是觉得无法成就的时候，可以交给神。
你会不会有这样的压力？说爸爸是一个传道人，那种传道人小孩的那种压力？
哦，会。会真的会有，
尤其是会长的，
是是是。可是我发现这有点个性的上的不同，像我弟弟就不会有这种，他比较不会有这种压力，
永远快乐啊、
哦！对，他可能不觉得那是压力，但对我来说就是非常非常沉重的负担。以前啦，以前，但是最近我被上帝改变跟被上帝调整，因为其实这个压力并不是父母亲给我的，而是自己给自己的，因为你别人怎么看你，这个是。其实不是我们自己所能决定的，而是上帝怎么看你才是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最后我发现这个心理心态上的调整是需要自己去突破的。那这个如果父亲是会长，父母亲是很有名的传道人之类的，我相信这个压力绝对不是父母亲给的
啊，这个压力会存在，
对，这压力会存在，
会从自己来。
是，但是我相信这个是需要自己跟上帝有好的关系之后才能突破的。那如果你自己跟上帝没有自己单独的关系，
是
这个压力是没办法突破，因为父母亲不能改变他们的角色。对，父母亲不可能为了孩子的压力，然后
我就不做传道人了。
对，而且上帝使用父母亲成为传道人，孩子是应该引以为荣。
其实后来发现这是一个祝福，对不对？
是，一直都是祝福。
那个关键是不是应该还是在于刚才爸爸讲的这个，就是说帮助孩子自己去经历他跟神，建立他跟神的一个关系，
是
这就是牧者的角色，
是
对。
那么另外呢，在做榜样模范上面呢，就是作为父亲呢，他是要学习，是要来信靠神这样的一个一个信心的生活方式，要让孩子看见说有什么事情我需要来信靠神，不是用发脾气的方式来解决这样子。那么这是信靠神的一个方式。另外一个方式做榜样呢，就是怎样跟配偶的关系我跟我太太的关系，那么也是给他们一个好的关系，让他们知道说将来他以后怎样爱他的配偶这样子我怎样对我配偶的这种爱和接纳或者我太太对我的接纳这种就是一个榜样给孩子这样看见这也让我们孩子在我们家里面也很有安全感的，他们不必一回到家里提心吊胆，这个家里面已经摔得这个天昏地暗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今天又有家庭革命，有家庭战争，
是的，所以他们就是他们这个我们给他们最好的一个榜样，就是怎样彼此相爱。
是，那这些东西恐怕真的不是只是上课里面讲一讲而已，而是在生活里面他们看见。
对，这是一个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操练的。
所以管理者、牧者跟榜样模范者三个方向哈。非常谢谢李哥今天给我，我想我也是做父亲的人，我也重新来思考说，在我的家庭里面，我的孩子怎么看我呢？我怎么去承担一个榜样？我怎么样去承担一个牧者的角色？我怎么样承担一个在神的恩典当中可以靠神的恩典成为那个好的管理者？你要不要重新也来思考一下父亲的角色怎么样不缺席？恐怕我们现在要面对的是到底父亲要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呢？
把你的脸迎向阳光，就不会产生阴影。
啊，真好，我每天睡觉啊都睡到自然醒。
骨力嘞，有饭通吃，平淡有苦通吃。
你知道，当我看到李哥带着李硕，带他们父子俩一起来上我们节目的时候，其实我很感动。我就想到一位长辈啊，我的一位老师，一位神所重用的一位仆人，沈保罗沈牧师。沈牧师曾经讲过一件事情，他说他一生感到最兴奋最快乐的一件事情，就是沈师母很喜欢听他讲道。沈保罗牧师讲道讲的真的很棒的，非常多的人喜欢听他讲道，而且在他讲道里面得到很多的帮助。但他说，我最兴奋的一件事情是师母喜欢听我讲道。他有一天告诉我，他说，少安，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我这么在乎师母喜不喜欢听我讲道？ 他说因为师母认识我，台下这么多人在听我讲到，他们不认识我，我到底生活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们不知道。如果我的口才好，我在台上就可以讲得很棒，讲得让大家要哭的哭，要笑的笑。但是师母坐在沈牧师讲道的时候，师母常常是坐在第一排的。他说师母坐在那里，他不只是听我讲道，他是看我这个人。你可以在台上讲的天花乱坠，但是他心里面可能在想，你昨天晚上还骂我，你昨天还跟我闹脾气，你昨天还什么。我觉得家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保障，帮助我们不只是会说道理，而且可以活出道理。当李硕和爸爸一起坐在这里谈父子情的时候，感觉很棒。这个家庭他们所说的靠着神的恩典他们可以活出来，他们可以，我们也可以，上帝祝福我们。如果有些什么样的想法，欢迎你写信 email 传真进来给我们，我们共同来彼此交流。愿上帝祝福我们，下次再见。